海外交部长吴超燮7月20号宣布，在经过与立陶宛政府协商之后，台湾将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个将是台湾在全球非邦交国的代表管处当中第二个在名称中正式使用台湾的代表处。由于立陶宛已经在1991年与中国建交，因此这个代表处都将是台湾在中国的邦交国内设立的第一个是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不时人士认为这个举动具有外交突破的象征意义。吴超燮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说，驻立陶宛代表处是在欧洲国家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台欧连结是对外工作重点之一。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更能让欧洲明白我们代表2350万台湾人。他表示，这个是继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处，相隔18年之后，台湾再次在欧洲设立代表处。不过台湾目前并未有推动欧洲其他的管处改名的计划。针对这个外交的突破，美国在台协会同步发布声明表示肯定。声明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有与台湾缔结更加紧密关系和拓展合作的自由。台湾是先进的民主政体，主要的经济体，亦都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随着台湾巩固他们的国际伙伴关系，并且努力应对新冠疫情、投资审查和供应链韧性等全球挑战，美国始终致力于以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湾，他们与朋友和盟友站在一起。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俊毅就在接受台媒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认为，美国在台协会的声明显示，立陶宛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背后可能有美国的默许或者甚至支持。中央社引述李俊毅的讲法说，拜登政府虽然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但是对美国来讲，这个政策的内涵和具体的做法随着美国的需要调整。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曾经在7月6号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并且需要在台湾事务上维持非常微妙而且危险的平衡。从美国在台协会的声明来看，拜登政府或者是正以微小的作为逐步测试甚至改变这个平衡。不过这个被台湾视为外交捷报的发展已经引发中国的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往来，反对建交国和台湾互设所谓代表处。赵立坚还说，他们敦促立陶宛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恪守建交承诺。他们都正告台湾的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任何妄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都不会得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波罗的海三国确实比较亲美，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亦都比较疏远，这个亦都是给了民进党政府见缝插针的机会。这次可以看到立陶宛内部的政治斗争与两岸的政治斗争的合流。他指出，台湾当局虽然将这个发展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但这个并不代表中国失败，因为两岸的博弈是要看长期的。台湾在立陶宛的代表处还未成立，就算之后真的成立，能够坚持几耐都是问题。他说，就好像捉棋一样，民进党走出第一步，但下一步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呢？又能不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呢？这个才是决定胜局的关键。这位学者警告说，台湾驻外代表有时候为了邀功，兴高采烈地发布一些是仍然有变数的事，很可能得到是打面自己的结果。他还说，立陶宛有他的国家利益要考虑，不会全然附和台湾，而西方民主国家里面亦都有同情台湾或者支持中国的两派的阵营，这个都给了中国可以转圜的空间。2017到2019年年间，中国针对头衔使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具有主权象征字眼的驻外管处施压，是改名，包括尼日利亚、迪拜、厄瓜多尔、巴林、约旦、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地的台湾驻外管处全部都被迫挂上台北的头衔。去年台湾在非洲索马里兰设立的台湾驻索马里兰共和国代表处，台湾的头衔首度回归。不过索马里兰与中国并没有邦交的关系。今年2月，台湾外交部宣布已经与南美洲的圭亚那签署协议设立台湾办公室。大消息曝光之后，与中国有邦交关系的圭亚那宣布终止协议，原因是在签署的协议上的沟通不足。 当时中国先至啱啱系批准分配20,000剂新冠肺炎疫苗俾圭亚那。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黄辉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这一次打了一次的擦边球，驻立陶宛代表处它的中文名称虽然是以台湾为名，但英文用的是形容词 Taiwanese， 他认为这个可以解释为台湾的或者是台湾人的外管，或者是未涉及主权。他说过去很少看到用形容词放在对外代表处的名称上。他举例说，英国在台办事处的英文名称是 British Office in Taipei， 虽然前面用的是 British 也都是形容词，但后面的 in Taipei 被用 Taiwan， 可见欧洲国家对于使用 Taiwan 这个字眼还是会顾忌到中国的因素，也都不想因为名称问题和中国闹出新一轮的纷争。黄辉博认为，外交字眼的微细的变动往往有它的意涵，不过 Taiwanese 这个做法究竟能否含糊大过主权的争议，还是反而让台湾在海外管处的地位更加模糊，还有待观察。因为以前还能够用 Taiwan， 但现在只能够用 Taiwanese。 台湾与立陶宛越走越近的关系有迹可循，立陶宛政府早在今年3月就传出要在台湾开设商务代表处，而立陶宛经济部部长亚尔莫奈特更进一步在7月预告在台代表处将会在10月或者11月成立，并且强调不担心中国的制裁。去年全球疫情严峻之际，台湾曾经捐赠100,000片的医疗口罩给立陶宛，近期台湾疫情升温，面对等不到疫苗的困境，立陶宛亦都在6月回赠20,000剂新冠疫苗是给台湾。立陶宛近来被视为欧洲地区的对中的领头羊，有多次行动引起北京的不满，除了打算在台湾设立代表处之外，立陶宛5月率先退出中国与中欧和东欧国家的17+1的合作机制，并且呼吁其他欧盟国家跟进。立陶宛国会亦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维吾尔人犯下违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吴超说，未来台湾与立陶宛在经贸、产业和科技等领域将有很多互惠互利的合作，尤其立陶宛政府亦都将在今年秋天在台湾设处，以拓展亚太市场，相信两国友好关系必将因此更上层楼。他强调，立陶宛始终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等的普世价值，与台湾是理念相近的友好伙伴，两国都身处捍卫民主自由体制的战略的前线，透过共享价值的紧密连结，两国人民将会持续携手共同努力，发挥正面的良善力量，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学者也都向美国之音说，中国与立陶宛的经贸互动本来就不多，如果真的制出经济的制裁，对立陶宛的影响也都不大，立陶宛只要另寻管道开源就能够撑过去。他还说，立陶宛意识形态确实与中国有明显对抗，一边倒向美国的态势明显，不能够排除立陶宛同台湾拉近关系，在这里同中共摆姿态的可能性。不过立陶宛过去与台湾的连结亦都不大，但这次跟着美国打台湾牌对抗中国，他认为立陶宛的盘算或者是想从台湾或者是美国方面收回更大的利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